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现在最夯的这个韩剧，就是《泪之女王》。然后在台湾是由那个 Netflix 来跟播，那韩国是由 TVN 来播出。这一出呢，其实现在已经演到了这个第9跟第10集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已经有开始追这个 on 档剧了，所以已经演到一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尽量就不要剧透了。那如果还没有看这出戏的朋友呢，就小心收听一下，我们尽量就不要爆雷。那其实这一出呢，是这个主角是金秀贤跟金智媛哦，这对新的 CP 组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金秀贤跟金智媛两个人都算是形象还蛮好的，然后他们之前也很多作品都还蛮红。像金秀贤，我上一出最喜欢的就是《来自星星的你》，然后之前也看过那个《拥抱太阳的月亮》。就是我觉得金秀贤本身他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是那种典型帅哥，可是你看他就是有一种魅力，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演技算是蛮不错的，就是每个角色里面我觉得他演古装啦、演时装的都会很吸引人去看。然后金智媛，我对他的印象是从那个《太阳的后裔》演其中一个女军官开始认识这个人，然后上一出他的戏我看过的是那个《我的出走日记》，我就觉得他的每个角色发挥都不错，戏路也算是蛮广的啦。那不知道索尼克对这出戏的哪一个演员比较印象深刻？
当然印象最深刻当然是金秀贤，但是我觉得金秀贤他的那个我感觉他没有变欸，因为我女朋友是看了这部 on 档戏以后又再回去看《来自星星的你》。
我也是，《
来自星星的你》其实是2013年播的，其实离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完全一点都没有变，虽然有更成熟一点，
对对对，
但是你就感觉哦，还很维持的很不错，就没有走中，你知道吗？因为有些韩星如果老了以后他就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然后除了金秀贤以外，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诙谐的角色，所以我比较喜欢那个白行佑家族里面的那个他姐姐，好像叫白美善吧。对了，然后白美善在那个龙头里经营了一个那个家庭式发廊，
对，
然后我就觉得每次他只要一出现我都觉得很好笑，就是不管是他就是在讲的跟那个讲说他那妯娌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他在他们那个龙头里那边跟其他亲朋好友在那边聊八卦或者炫耀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笑。然后还有在讲什么他为了他弟弟啊怎么样牺牲他自己之类的，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一部戏那种搞笑角色就是他应该是算是戏份蛮重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演的是非常好笑。而且张允珠就这个演员，他其实以前是那个模特，
对，
然后他也每次演的韩剧也都是这种诙谐搞笑的这种角色，我还蛮喜欢看他演的那种角色。他里面戏份我觉得还也不算轻，就是还蛮重的。大家如果后面才看这部戏的时候，可以就留意，我都会停下来，就是看看他演的那些戏份，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其实这一出我觉得他的那个角色算是很多，就是除了主线以外，配角相当的多。所以一开始看会觉得说哇，人好多哦，就是因为有两个家族嘛，然后两个家族又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就是好多人那种感觉。可是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里面很多熟面孔，像你刚说那个白贤佑的姐姐啊，她除了这一出演这个角色，他之前我印象深刻是他之前演那个韩版的纸牌屋，然后他是那个里面有个杀手叫奈洛比，他是演那个角色。然后那个 Moving 里面的其中的异能者我记得也是他欸，就是他也是一个好像是经营发廊的，就是也是一个异能者。所以他的就是他其实还蛮常有这种戏剧作品出现，就是那种画龙点睛的角色。然后这一出里面另外一个大家很喜欢的角色就是红海人的姑姑啦，他们都叫 杀姑姑。那姑姑院里面很疯啊，就是又进去坐牢，然后又打那个就是后妈那个小三的那个，就是抓
对对
抓
对。
她头发，或是我觉得她演的还蛮，就是那种很疯婆子的感觉，就是财阀家通常没有这么疯的角色，但是她这个什么很爽朗的个性，好像就还蛮多人很支持她，就是因为这一家族实在有点傻得太夸张，所以里面清醒的人其实没有几个，因为我还看到就是有人归纳画出一个关系图，说这是傻子一家人，就是怎么会这一出的财阀会傻到就一直被骗，就是被骗钱，或是怎么不相信人家就是对他说话，然后一直就是说哦我就是相信谁，然后就签约了，然后就合作了，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大的一个财阀这么容易被骗，我觉得也是有点蛮妙，好像把他们写得太傻了一点。
对，然后尤其是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个红海人他弟弟，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傻，然后就是连他老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蛮好笑，就他老婆骗他说他不会喝酒，
哦，
然后
对对对，
他一出去后立马一碗干掉，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想说他弟弟就属于那种很笨的那种角色，就什么都很容易被骗这样子，我感觉，
对啊，就是
对，
他好像是那
跟他
种，就
姐
是
姐扮的完全不一样。
从小被保护，所以他就是他连那个，就是他妈妈为了保护他，也不让他骑脚踏车嘛，然后也不让他学开车，就是他整个就是真的是那种温室里的花朵，就跟那个红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训练方式吧。我觉得他就所以他导致他就是很天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角色叫郭东彦嘛，郭东彦他之前演那个《文森佐》里面的那个弟弟也是啊，我觉得他怎么常常演这种有点白痴的富家子弟，就是好像就是傻傻的，然后一直被他的那个哥哥姐姐打，然后就是很懦弱的那种感觉。我感觉他常演这种角色，但是他其实也还，我觉得这一出里面也有一点可怜呐，就是我觉得他很笨，但是你又有点同情他那种感觉。我觉得他算是这里面比较没有心机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们财阀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优越嘛。就是我们很有钱这样，可是他其实算是里面我觉得比较没有心机。他连他虽然想赢过他姐姐，想要跟另外一个那个男二去合作一些什么投资，但
我
是
觉得
我
他
觉得
心机太明显，就是
啊，
大家其实都知道他
哦
在
对
想
对
什
对，
么，因为
他
他一开始也是
对
欺负男主角嘛，但其实大家都看在
啊，
眼里，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
对
其实说实在，他就应该也有点某方面的太单纯嘛，就是他很
对。
容易就是表露出来，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就导致他就一直被骗。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点，
对啊，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出也有蛮多，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那些绿叶演员，就是常常在别出也有发现以外，哦，像这次这个弟弟的老婆，就是也是演过那个《纸牌屋》里面的那个北韩的那个其中一个女职员，被挟持的人质之一，就是她好像以前是女团出身的，就是只是后来没有当偶像。然后他的，我觉得他演的也还蛮不错，虽然就是一个戏份不算太多，但我觉得也还算是里面就是蛮值得注意一个角色，尤其是后面的发展，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反转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感觉有埋一点梗，就是他好像不是全然的坏人，虽然他是坏人那一边的，但我觉得这出戏就是演到现在，让我觉得说好像你很难猜到我之后的走向，因为我觉得这出戏大家一开始有点像是为了就是金秀贤跟金智媛这一对看他们怎么样经营，就是因为一开始就说他们要离婚嘛，然后就看一下他们的感情如何走向。那后来又加入了财阀争产的这种剧情，就是我觉得每一集都很多反转。就是你觉得他这一拜坏人又赢了，下一拜怎么好像又坏人又被识破了，就是有点猜不透这个剧情的发展，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对，这个因为这个编剧朴智恩编剧，他就是来自星星的你的编剧嘛，然后蓝色海洋的传说，然后爱的迫降也是他编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剧，我觉得基本上都蛮品质保证的。
收视保证，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那个致敬的那个花絮片
啊，
段，我
对
觉
对
得也
对。
还蛮有趣。他把很多他之前的那个经典的剧啊，或者这里面的角色的关系人物都拉进来做彩蛋，我觉得还蛮值得看。就是，突然间你就想啊，会联想到别的，因为前几周我看到那个宋仲基有去演，然后那个
客
新闻一
串，
出来，我就那个客串出来的片段，我就觉得挺好笑的。就是宋仲基竟然会讲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讲到那个离婚的那个片段嘛，然后他就讲说那个个性不合的那个。 然后就突然就想到，就是宋仲基跟宋慧乔当初离婚的时候，刚开始发声明也是他们个性不合，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但宋仲基还是看到这剧本还去演了，我就觉得，其实宋仲基也还蛮某程度的还蛮大气，就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就是揶揄这样开玩笑的这样子带过去，我觉得也还蛮好
对
的。
啊，而且宋仲基出场的那个片段里面，还就是致敬了他之前的作品，就是说啊，他有可能是一个这个意大利来的黑手党 mafia，然后他又是曾经是可能是一个狼少年，又传说他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把他之前的角色全部融入，然后写来介绍他的身份，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真的有看过那些戏的人就知道这个编剧这个梗是在讲什么，当然也有可能之前。大家如果不熟悉他的作品，可能那一段他就比较没有感觉。可是像我们看过人，就会会心一笑说，说哦，就是在致敬他之前的作品。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里面还就是讲了一段那个意大利语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看过文森佐的人，你就会知道这一段是在演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
编剧蛮有趣。我觉得就是找宋仲基来客串，当然是一个话题嘛。但是就是我觉得也有听到比较负面的评价，就是有人觉得说宋仲基已经不行了，就是只是来客串。炒热度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宋仲基的，所以我觉得这段客串我觉得是给过，我觉得有还蛮有趣的，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再出来，还是就是只有客串这一场而已啦。但我觉得这个，
应该只有客串一场吧，我看，
嗯，
因为宋仲基的价码估计也挺贵的，但我觉得这一部的客串的那个角色还蛮多的，
哦，
就
对。
是每隔几集就会看，因为我看上面说那个里面就是白行用的那个心理医生啊，
啊，对啊。
吴正是他，对，他以前好像演过之前什么即使是精神病也没关系的那
哦，
个
那时候
心
是
理
演
那个。
那个金秀贤的哥哥，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说，诶，就是两个人又有对手戏，但是不同的那个角色
对，
的那个，嗯，对，
所
所
以我觉得
以，
这一部的客串的演员也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看点，对。
对啊，要，因为他们是已经拍完了才播啦，我就想说。因为现在就没有消息说后面还有没有人来客串。假设后面如果有玄彬或孙艺珍客串，那不是也很棒吗？
对。
但是就完全没有曝光。我觉得都是因为那个同一个编剧，然后是看在他的面子上，然后邀请过来客串。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有趣的。然后其实像里面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结婚的片段，也是致敬玄彬跟孙艺珍嘛，就是他们那个世纪婚礼。对，所以我觉得。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都是因为同一个编剧的关系，对啊，然后所以里面很多人都说，哎，金秀贤其实跟这个编剧也蛮有渊源的，所以他很多的，包括里面的一些演的，他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演戏的这个部分，就是好像是在金秀贤自己本人也有在模仿他之前其他作品的其他角色，对，我觉得也蛮有趣，因为像那个他好像我看到哦，他上那个刘在熙的那个节目就有说他在里面有一幕他是在跟他的朋友哭诉嘛，在喝酒，然后在那边哭啊，说自己啊长得太可爱了，所以就是喝酒醉之后特别可爱，那个夸张的部分就是说有点像在致敬《来自星星的你》那个千颂伊的那个角色。因为千颂
就
伊
是
也是一个
喝醉酒的那个。
喝醉酒就会发酒疯，然后就是哭啊，我们就是在那边讲话很大声，或是我觉得有你的确是有点让人联想到那个部分，对，所以我就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如果看他之前演的角色啊，你说像来自星星的你那个都教授，都教授是比较严肃严谨的一个个性，所以他在里面通常都是扑克脸，好像也没有什么笑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一出的这个角色，我一开始也觉得，因为他是生活在财阀家，很痛苦嘛。一开始都好像脸上没什么笑容，可是后面几集，然后当他回到家里或者什么，我就觉得这个白贤佑这个角色是还蛮温暖的。然后他不是有回溯一些当初他们谈恋爱的剧情嘛？就是他在谈恋爱，他照顾红海人的时候，就是觉得他的确就像他姐姐讲的，他就是喜欢那种看起来很柔弱、需要人保护的那种女生。所以他当初一直以为红海人是这种个性，他就是有点想要照顾对方，比如拿伞给他啊，然后就是各种照顾，就是他的确就是这样子的，比较温暖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大家都是因为那个男主角里面的角色就是喜欢这个人嘛。 但我觉得他的确也是演的就是让人家很喜欢这个角色，就是又很觉得他很也很有正义感，然后又哦，而且里面还不是有曝光他的一些什么身手矫捷的地方，不是他们去那个野外打猎的时候，怎么突然冲过来就开了一枪射中，然后就说他是那个海军陆战队出身的，对，就是里面他有些就是突然哎。以为他其实是什么都很在财阀家都没有表现，其实他默默的他也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我就觉得蛮期待他之后，因为他现在后面的剧情会翻转，就是他要去保护财阀一家人的时候，是不是会露出一些跟之前隐藏的那个能力，就是没有那么听话，因为前面他不是听起来就很听话吗，都要在财阀家听他们的指示，这样
入罪，
真的
入罪的一个人生。而且就是其实这故事一开始出来以后，大家就都在讲说，是不是在讲那个三星之前那个保镖入罪的那个故事？
哦、对对对，
就三星财团，因为很像。但是后面就是因为这剧中设定是男主角是真爱嘛，
对。
然后但实际上现实版的那个三星财团，就是他们后来就是闹得不欢而散，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因为了赡养费，然后在互告的那个事情，然后最后那个我因为我看那个新闻，就最后那个就是现实版的那个男生，就那保镖，最后拿好拿了141亿。韩币的那个赡养费，但他后来好像还是要再告，所以要再拿更多，但是就没有那个效，就跟这个戏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走向。但一开始我觉得三星这个故事有引起一阵话题在韩国，因为他在韩国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
对，所以那时候而且之前的这种韩剧里面财阀家的故事好像没有像这样子演这种比较入罪的角色，所以大家立刻就会联想到说，哎、你是不是就是在讲，因为韩国的财阀也只有三星这一对是这样子的故事嘛，因为就是那个三星的那个李富真，他就是星罗酒店的管理者吧，对对对，然后就是现在三星集团等于就是他说他是长公主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故事当时也很轰轰烈烈，而且里面有个桥段剧情跟现实很像的部分，就是李富真当时跟他的那个老公结婚之后，然后也有叫他去美国深造留学，就是他爸爸那时候前会长李健熙就是之前会希望说让他的女儿跟女婿要看起来是门当户对，因为女婿是等于是学经历没有那么好嘛，所以把他送出国念书，然后这一出里面也是就是他们也希望说把白贤佑送去美国深造怎样的，就是让他看起来更厉害，即便他已经是首尔大法律系这已经是也学霸等级了，但是他还不是觉得不够，要去喝个洋墨水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的确就是会让大家联想到现实的一些这种故事，当然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话题，为这个期待多一点话题。不过说到这个首尔大法律系，因为大家就有发现说里面演那个白贤佑的爸爸的这个演员，他同时也是非常律师禹英武的那个爸爸，然后禹英武在那个非常律师里面也是首尔大法律系的，所以大家就说哇，这个爸爸很厉害，都教出学霸子女，都是念首尔大法律系，都是第一名毕业的儿子跟女儿分别在不同出，就是演出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刚好这样子的配对，就是刚好都是小孩，都是念到首尔大法律系，也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念到这个角色。
就他这长相的爸妈就容易生出首尔大首尔大的子女嘛，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是教养方式，我就觉得还蛮妙。对，那也是证明韩国人就是打从心里就觉得，如果你要就是读书很厉害，就首尔大 SKY 呗，就 SKY 的都出来就是好，就很会读书的那种印象，这样。
对，我觉得里面还是这个戏就是在那个角色描述上面还是有很多那个韩国社会的刻板印象，就比如说这个首尔大就是学霸嘛，然后他里面也不是一开始在介绍自己身家，就是白贤佑就说我的房子是那个 Chunse， 是那个对 Chunse， 就表示他是有钱，对，可以照顾他，这个我觉得就是韩国人会很懂这个梗吧，我觉得
对，因为韩国人通常结婚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要从就是 WSF 就是月租房要搬到那个全税房，因为全税房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笔很大押金，然后你全税的期间就不用付那个房租嘛，
对，
所以就可以给女方一个就是比较安定的生活的那个意思，所以在剧中那个谁金秀贤就一直要强调说他自己在那里有全税，然后他在农村家里还有就是经营什么 super 之类的，就是感觉好像是他不是那种没有钱的那种穷小孩，他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优 就是优渥的预算可以就是照顾女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笑的反差，就是那女生就觉得不觉得有怎么样，全身很了不起吗？
因为
我
他
就
根
觉
本
得
没有
还
住过
蛮，
房子，所以他不知
对，
道这个什么很厉
然
害的。
后甚至中间有一幕就那个金秀贤请她去吃冰棒的时候，然后那个女生她就说她小时候没有吃过那种冰棒，然后那个金秀贤还觉得她很可怜，怎么连妈妈连这么便宜的东西都买不起？我觉得那一段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对
而且
啊，
那个冰棒也很复古，对不对？就是台湾以前也有那种冰棒，就它是塑胶外瓶，然后里面是果汁的那种冰棒。
对，那个
对，
就是
那
在一
个现在应
些
该很难看得到。
杂货店啊、干妈店这种里面会卖，就是我小时候也会买，总好那个大概一支10块吧，或是不到10块就可以吃到。但是现在当然说很多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杂货店都收起来了，所以现在这如果在超市跟超商，就目前看起来都没有卖这种比较古早味的。但我相信那种可能乡下的地方还是有这种，但是是不是吉亚冰吧？那好像是像 Boogie 还是什么那
果
种，
汁，对，果汁
或是
冰
塑
棒
胶，
之
你要
类。
咬开那个塑胶的头，然后就可以吸里面的果汁这种。
对，我记得以前我台湾家里会去买，那因为它那个超市都会卖一大袋，然后它里面有好几根，但它其实就是里面就是果汁，然后你要吃之前把它放在冷冻库冰，让它结冰以后再出来吃这样。对，我就觉得哦，看到那个好
很
复古，
复古。
然后我家这附近的超市，我看其实韩国现在很多超市还是有卖那种。就复古的那种冰棒，然后他们一直都卖大概500韩币，现在换算的台币应该是12或13块，12或13块台币。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想要吃那种复古的冰棒，也可以去买，就是也不贵，对。但是吃起来就还蛮有那种年代感的那种感觉，就啊，我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对。
对啊，我觉得这一出其实还蛮每一集都有一些话题，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这一出的应该可以排得上男二，就是那个尹代表，尹代表就是那个想要追，他就也是很喜欢那个红孩人嘛，然后因为这个男二的本名是朴成勋，朴成勋之前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黑暗荣耀》里面的那个邱哲伦，然后那个载俊那时候就是演一个很坏的角色，然后大家看到这个面相怎么又要演坏人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长得比较坏人脸一点，你就会觉得他的笑起来都觉得是不是笑里藏刀那种的。那果然他就是也是演一个就是比较坏心的角色。但我觉得他这个角色，他这次的角色里面跟那个《黑暗荣耀》也有一点点类似的部分是，是他都是因为很喜欢有夫之妇。上一出也是那个佣金，他也是喜欢有夫之妇嘛。然后这一次也是，我觉得就是，他怎么又要介入人家婚姻那种感觉？对，
我觉
然后，
得有可能他就因为演的那《黑暗荣耀》，就大家都就把他归类成坏人。对，但是我看他们最近不是有上很多节目宣传，我感觉他私底下应该会蛮有趣，因为我之前看到他有上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节目，然后就说他会去下载一个那个算命的那个运势的那个 App，然后每天看说，他今天什么运势，每天看什么运势，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然后把这个 App 推荐给剧组的每一个人，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
我其实以前不太认识他，就是只有看他戏里的角色，没有看他上综艺。可是我觉得啊，这些人你要看他上综艺节目，你才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剧里面的那个角色都不是他本人的个性，他真的是演出来的。我就看着那些节目，也觉得说，好像他还蛮幽默的。然后他最近也参与了很多演出，像《鱿鱼游戏》的第二季也有他，我也蛮期待的。我觉得他感觉之前比较没有大火，可是从《黑暗荣耀》之后就是迅速被大家知道，是导致大家都忘记他的本名。他就说很多人看到他还是会叫他宰俊，就是会忘记他的本名叫朴成勋，一直就是叫他宰俊这样子，因为那个角色太印象深刻了，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一出感觉他，但是我觉得以造型来讲，这一出的造型还比较好看，因为我觉得那个《黑暗荣耀》里面他那个头发太长了，有没有？就是后面有一点长的那个头发，我就看起来就不太顺眼。但是这一出，我觉得他的造型，他把头发剪短一点，看起来还蛮帅气的。而且他感觉里面他跟金秀贤都是算是，应该都是身高蛮高的，好像应该有180吧。我觉得里面他们的那个，因为可能都有钱人，所以穿着打扮都特别的 精心打扮过，我就觉得每一集其实看起来是还蛮赏心悦目的。有时候是看像那个红海人在里面也是，每一集就是好像服装表演，然后都是拎什么名牌包，然后这次又穿什么名牌鞋、名牌衣。哇，这是我觉得这一次那个采访整个变高，就是觉得厂商也很大力的赞助，就是把他们整个身家看起来的确是很有钱。然后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网友他们有去。一些场景打卡，像他们家的那个豪宅，其实是一个博物馆的外观。然后，因
我
为
好像
他
有
们，
看到是石头博物馆的
对
样
对
子，
对，因
对。
为他是在一个半山腰上面，然后我就看到网友去比对那个图，就是你从外面看，的确就是那个是长这样，只是他们里面的家庭都是在棚里面棚景，只是它的外观。就是看起来很气派，那个地方是一个博物馆，就大家也可以去打卡。然后像那个白贤佑，他跟他律师好友在喝酒的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后边是一个 CU 超商，然后那个场景也是在首尔，大家也可以去找那个比对，去那边打卡一
我
下。
贡
就
献一
是
个那个 Queen's 百货
啊，
，Queen's
对
百
对
货那个是
对，
很最近最火的那个 The Hyundai 在那个
啊，
如意
鲁
岛
伊
那边，
岛，
因为他
嗯。
们很多场景都是在那个他们去看百货公司嘛，然
对
后就
对
想
对
哇
对
又去
对，
在 The Hyundai 拍，因为他那个其实他有不管是外观还是里面的那个装饰，一眼就是看出来是 The Hyundai，就
啊，
大家如果来韩国的话，最近可能会把那个 Hyundai 排在那个行程里，大家也可以去顺着去韩剧的景去看一下，去朝圣一下这种有钱人的百货公司到底长什么样子。
哎，对啊，
对，
我觉得其实里面蛮多可以踩点的，因为像那个白贤佑跟他律师好友常常约吃饭，然后他们看起来都是吃一些平民料理。应该可以找，我希望说是可以真的有那一家店啦，就是不知道说那是不是只是一个场景，因为我感觉他们好像只是吃，有时候只是吃一个 kimchi jjigae 那种感觉，都是看起来环境很普通，然后或是吃什么烤肉，就是感觉是一般人比较可以接近的。如果真的有那个店家的话，就可以去打卡。这次倒是好像没有哦，他们。最新的里面有看到他们去吃 Subway，就是因为他很常
对，
自
那
助，
自
很
录，
明显的自助。那我就 有看
对，
到网友说，哇，那个金秀贤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帅，就会觉得那个美味加分，就是感觉都是自助，可是金秀贤吃就觉得特别的让人想要再去吃那个品牌。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自助，因为我记得那个。
对，
爱的迫降，他们里面不是也有去吃那个潜艇堡吗？好
差不
像也是
啊，对，
Subway 吧。
因为 Subway 之间很多自录，
对，我就觉得
对。
哎、欸，但他吃得很自然，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就是去要交换情报的时候，就会选定某一个餐厅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自然的置入，就不会觉得很突兀。对，其他的话就是，对对，我觉得这个多少都有一些置入。然后因为那个不是他百货公司里面也会有那个，比如说他买鞋子啊什么的，就也有一些品牌的置入可以顺便在里面。所以我们不是
对。
讨论过，就是好像很多戏里面的财阀家里都要有百货公司。
对，就是都一定要百货公司，然后这样他们才能够去逛一下，然后自录也很顺其自然的自录，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关键点。就
嗯，
百货公司好像是一个比较好，就是自录的一个地方，而且看起来好像很有钱的样子。因为不止这部，就好多部，就是男主角或女主角他们财团底下要有一个百货公司，这样就感觉
对。
好像比较厉害。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韩剧的共通点。然后像刚才说那个 Subway，我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爱吃 Subway，然后我
哦。
是这几年，就是这几年如果仔细看韩剧，就 Subway 一直大量的出现在各个韩剧
嗯。
中，然后就会很想要去吃。然后我最近
对，
也慢慢爱上了吃 Subway，
哦，真
可
的
能
吗？
台湾 Subway 不知道业绩有没有因为韩剧这样有增长，我就不知道。对，但
嗯，
我是还蛮喜欢，就是慢慢的就变习惯吃 Subway 这样。
因为那个 Subway 它其实进来台湾也很久了，可是它就是以前好像没有特别代言人，可是韩国之前是找那个车银优代言，就立刻
对，
也是让这个让
台
美
湾
味
有引
升
起风
级。
潮，
就是没有到引起风潮，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我觉得会让人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潜艇堡的感觉，就是好像真的有比，就是有感觉比较是 就不是一般的这种
男生女生都在吃那个，
我觉得多少有
一
点带动，因为他以前其实是没有那种特别请明星代言嘛，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只要明星代言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更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益应该是也有带起来。然后他本来就是很多人觉得吃这个比较健康嘛，所以这个健康的风潮之下本来也还不差，但是假设他有出周边，比如说你会想要收集他的海报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哎，那可能就有带动吧。我就不知道这是，但是如果只是他们戏里一个场景，比如说他们也不算是代言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只是会让人想去吃啦。但我觉得就是多少有一点效应，所以我觉得这出戏演到现在，我觉得是制作比较多是品牌类的东西。目前这次好像没有看到他们约在咖啡厅，因为以前韩剧很喜欢约在咖啡厅，就会想要去看是哪一家咖啡。像以前的那个绅士的品格就在 Mango Six，然后我也特地去打卡这样，然后或者说那个继承者朴信惠也是在 Mango Six 打工，我就会想要去。可是这次好像就没有看到，是不是财阀不喝咖啡，就不在外面喝咖
应
啡
该
吗？我觉得
可能
这
之
真的好。
后会有其他的这个字幕进来吧，还在谈，
对，
对。
我觉得这出的有点奇妙的是，我怎么觉得他们都在吃饭或喝酒，但是都没有在喝咖啡，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次没有什么厂商植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目前是还在 on 档当中，然后已经演到最新的是第10集，所以如果还没有开始看的人，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差不多可以开始，因为这出只有16集嘛，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在3个礼拜。哦，就会完结，其实也是蛮快的，我觉得。然后他现在在排行榜一直都是在前3名，在台湾跟韩国应该都是。所以，我觉得这出算是现在就是讨论话题最高的。所以还没有看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先加入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集的话题，可以上我们赞助链接，请来宁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加入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社团。如果想要 follow 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南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